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3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多次向内找，去掉怨恨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7日。我从没想我有怨恨心，可是一听明慧交流文章，打开播放器就听到去怨恨心的体会不止一次，就是讲去掉怨恨心，我猛然悟到我这一生就是在怨恨心中度过的。第一部分，我的怨恨心的由来。想起小的时候，因我家里穷，有新衣服姐姐们穿，有好吃的妹妹吃，等我长大成家，丈夫脾气暴，天天在外边喝大酒，天亮走，半夜回来。其实因这些我怨恨了他一辈子。更让我怨恨的事是，我班上有个女同事，她天天骂我，有时哭着骂，说我作风不好害她了，好像我把她家孩子丢到井里一样。可是我想骂她一句，想了一天，哪句话也不好听。就这样，我从没回过一句嘴，我被他整整骂了11年。我是70年代的青年，在我们那里是小有名气的文体爱好者，他这一骂，我真的又一次出了名，我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就像被扒光衣服天天被羞辱一样。后来我得病了，常年睡不着觉，头发快掉光了，我想这是为什么呀，要不我出家到庙里去吧，可是女儿才4岁。我去找领导告他，领导说没事，你回去吧。可是我到哪儿去说理呀，没办法。有一天我吃了一大瓶药，丈夫抱着我哭着说，你死了我和孩子怎么办。奇怪，那天一大瓶药对我没起作用，我没死。可从那时起，我经常晚上在睡梦中猛然坐起来发呆，丈夫把我放倒了，我又接着睡，真是病了。1995年1月1日，我喜得大法。晚上在睡梦中，我看到天上朵朵白云，每一朵白云上是一个练功点，朵朵白云在空中飞着。我高兴地说，啊，我们在天上。突然有一天，一个同修到学法点上质问我，啊，你没做那个坏事，人家为什么骂你？他就是让我承认这个事。我说，你不要这么说，你会造业的，这样对你不好。第二天学法时，那位同修又来了，他说，对不起，我向你道歉，你看这一晚上我长这么多大泡。他给我看他嘴上起的大泡，我说没事，可是我心里想，我没那个事，你遭报应了吧。从那以后，我成了小区以及我是同修们的焦点，有孤立我的，有嘲笑我的，有命令我去干这干那的。有一对夫妻同修法理清楚，他们说，我们不能像邪党一样搞假恶斗逼供，我们这里是修炼，我们是法轮大法弟子啊，我们比亲人还亲，同修有这事没这事我们都不能说，要修口。我一听，我还是说不清啊，怎么办呢？我怨恨心越来越强，我已经修不下去了，连续发烧1个月。 第二部分，师尊慈悲点悟。就在我发烧的一天晚上的睡梦中，看到一片碧绿的草坪上有一群雪白的大天鹅，我想进去，可是把门人问我，你能不能不解释，能不能不就事论事。我说可是。这时我看到这群天鹅拍着双翅已经飞起一米多高了，我一着急大声地喊，我能做到，然后我就冲进了草坪。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点悟我，解释就没做到人，就事论事那就是人。修炼人要有大人之心，用超常的理来要求，用神念想事情。从那以后，我平稳地在大法中修炼着，感恩师父。第三部分，翻开历史的前页。在我过了这一关后，师父让我在梦中看到了骂我11年女同事与我的姻缘关系。追溯历史，在久远的年代，有两座高耸入云的山峰，面对面屹立在云端。两座山峰分别由骂我的女同事家和我家两家各管一座，其实是两个山寨。因门当户对，我们定了儿女婚姻。在娶亲那天，有人从中挑拨，我方悔婚，造成了两个山寨大约200人对打血拼，死伤无数。我在人群中大喊，别打了，别打了，我是误会。就这样我造了大业。如果没有师父渡我，我不知死几个来回才能还清啊。再一次感恩师父。第四部分，怨恨心的危害。长期怨恨会产生一种黏糊糊的黑色物质，怨恨背后是妒忌心，妒忌心的背后是私心，怨天怨地，总之就是吃亏了。长期怨恨向外找，走魔道，天天三件事都做，就是不知自己错在哪儿，最后被邪魔控制，出现病业假象。不少老年同修因怨恨心去世不少，我们要警惕啊。第五部分，向内找，去除怨恨心。第一次向内找，我悟道，女同事骂我11年，我想她多痛苦啊，多累呀，因为我死伤了那么多人，我不该还债吗？我同她及伤害的生命善解了，只有她丈夫不同意。有天梦中，女同事拿一小碗金子递给我，她问我说，你要不要了？我说不要了，我受不了。其实她骂我11年，给我一小碗金子的德，我才得法的，我还怨什么呢？没有师父的慈悲安排，我能得法吗？能还了这恶债吗？想到这里，我的双鼻孔往外冒凉气，足有5分钟，怨恨之气解体了。第二次向内找怨恨心，其实同修们在没有修取邪党流毒时帮了我，他们嘲笑我，指责我，让我承认这事，这不是让我有大忍之心吗？他们在帮我呀，成全我，往天上举我呀，我应该感谢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肃清邪荡流毒。想到这里，我吐口凉气，好大一阵子，又一块怨恨之气解体了。第三次向内照怨恨心，我感谢世上的一切伤害过我的人，如果我没伤害别人，人家能找我要债吗？我在世上演过多少角色，参加过数不清的战役，伤害多少人，谁知道哪些是为公，哪些是为私。所以去掉一切怨恨心，用修炼人的高境界要求自己，慈悲众生吧。想到这里，仿佛天地间一切静止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根源于内心的真实显现》，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7日。 跟师父汇报一下我这几年的修心体会，也希望能给同修们一些借鉴。一，修自己的心，得精神病的姑娘恢复了正常。我在监狱被迫害期间，我的丈夫在家里有了外遇。当我2020年从黑窝出来得知这个情况后，心里是百般怨恨他，经常跟他生气。他因此就反而说我得了精神病，不止在家里说，跟亲戚也说，在外面跟街坊邻居也这么说。他越这么说我就越跟他生气，一心要跟他干，自己的争斗心也变得越来越强。在我村子里，离我家有一段距离住着一户老乡，他家里有一个20岁出头的女儿，小姑娘长得特别漂亮，正在上大学，青春年少，楚楚动人。村子里的人见到她都夸她好看。结果没过多久，我就听见她在家里不分昼夜的大喊大叫，声音特别大，整个村子都能听得见。我妈也住在附近。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跟我说，那个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得了精神病了，长得这么好看，多可惜呀。他家为此还找了好多个看相的、跳大神的，都看不好。他妈说没办法，只得搬家了。听到这些，我也没多想，更没有想这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我家跟我一起练功，我们正在练第二套功法时，我丈夫把窗户打开了，一下子那个小姑娘大喊大叫的声音就传了进来，跟着进来的还有很多飞虫。同修一看受不了了，停下来说不练了，这么吵没办法练。我没有动，当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到了我的脑子里。道家历来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他认为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选自转法轮。当时我脑子里不断地重复这段法，我边练边想，外面什么样，里面就是什么样，那别人的表现是不是我内心的表现呢？我开始认真地思考，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当我听到小姑娘喊一拜天地，我就想自己是不是有对应的人心。挖根后我想，这个是跟夫妻结婚有关，那说明了自己有色欲心要修去。她的嗓门特别大，我就想到自己是不是也有这种行为。我想到近期跟丈夫经常高声喊叫，这个是党文化，我要修去。就这样，他无论喊什么我都想自己，不断地向内找，挖出执着的根，心里跟师父说自己错了，一定要改正，一定要修去人心。就这样找啊找，过了半个多小时，随着我不断地内修，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小，最后不再喊了。这次经历之后，我清醒地认识到，原来周边的环境变化是我的内心有问题，所以反映出来，目的是让我看到。后来他又开始喊，这回我针对他喊的每一句话，还是继续深挖自己的执着根源。我发现自己虽然认识到了色欲心，但根子还没有彻底挖掉，需要继续努力。并且在他发病的那段时间，我出门就经常看到草地里有蛇在爬。有一段时间，我父亲做手术后，我妈让我陪她去地里拔草。我去了地的一头，当拨开草时，映入眼帘的是好多条手指头粗的蛇叠成一摞，在地里面交配。我当时吓坏了，赶紧跑了。我就思考，为什么自己一直看到蛇呢？我最后想到，蛇和色同音，看到蛇是自己有色心，所以才招来的。我就继续反思自己， 这段时间对丈夫有外遇的事情仍耿耿于怀，还没有彻底放弃，说明色欲心仍在起作用，并且我经常莫名的暴躁，对他发脾气，这些是严重的党文化。我就努力抑制这些念头，不断地修去人心，纯净自己。经过了半年多的向内找，修心断欲，我明显感觉自己的心越来越平和，而周边的一切也逐渐在变化。那个得精神病的女孩慢慢恢复正常了，我的丈夫也不再说我是精神病了，并且他的夫妻欲望也逐渐淡了，我出门也看不到蛇了。经过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修，我悟到这个空间场反映到我身边的景象就是我内心的影子，随着我的内心变化而变化。因为我有不好的心，所以才出现了那些不好的东西，而那些不好的东西才会到我的空间场让我看见，当我内心修好了，他们就被抹掉了。后来一个同修到我家交流，他说他的侄女也得了精神病，我就把自己的修心经历跟他讲了，告诉他修自己。他回去后不断向内修，就这样他的侄女三个月后也变正常了。向内找真是太神奇了，是修炼人的法宝啊。二，修自己的心，老鼠消失了。我从监狱出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充满了怨恨。当时我的柜子里有几件价格很贵的好衣服被一个亲戚拿走了，我认为他是偷我的东西，所以一想起来就恨他，动不动就跟我丈夫叨咕他，埋怨他为什么东西被偷。我也没有联想到跟自己的心有啥关系。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被迫害是因为我家的风水不好，为什么那么多同修都没进去就我出事了。所以我让我丈夫从厂里偷偷把一些铜拿回家来用于破风水。当天我妈做了一个梦，跟我说我家来警察了。我听到后也害怕了，向内找自己，细想一下最近自己的行为有哪些不符合法的地方，最后终于认识到从厂里拿铜的偷盗行为是招来邪恶的原因。还有以前我在泳装厂上班时，有别人不要的衣服未跟领导打招呼，我就私自拿回家，觉得反正没人要，我认识到这种也是偷窃行为。正因为我有了这种偷盗的私心，所以我周边的环境开始随心而变，我儿子开始从家里偷钱。那段时间我经常听到周边的人说谁手指头被机器斩掉了，谁胳膊掉了。我细想一下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点，就是从厂里偷东西，这些都是他们偷东西招来的现世现报。我回想自己也是这样，心里很愧疚。在那年冬天，我家院子里来了几只老鼠，他们到我家就不走了，钻了左一个洞右一个洞。我知道是自己修炼有漏洞啊。我悟到外边出现的东西与自己的修炼息息相关，所有不正确的状态都是因为自己的空间场不纯净而招来的。认识到之后，我就开始修自己的私心，不允许有占便宜的念头，如果来了这种念头就把它灭掉，并且我把从泳装厂拿来的衣服全都送回去了，拿厂子老板的铜钱用等值的方式弥补，比如送特产如豆包给老板，我想一定把所有的都还完，绝不能欠债。当我放下私心和偷盗的执着之后，环境也逐渐地发生了变化，我儿子不再从家里偷钱了，后来我丈夫也把院子地面都铺上了水泥，家里的狗把耗子一个一个都抓住放到我的面前，从此以后我家的老鼠就消失不见了。 即是把全年收割的玉米都堆起来放在院子里，一个冬天也没有见到一个老鼠。连收玉米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后都惊叹不已。三，羞自己，丈夫不赌了。我是一个天生就讨厌抽烟、喝酒、赌博的人，没想到越讨厌什么就会遇到什么。结婚后，我才知道丈夫就是这种人，他每年过年都会去赌博，不是跟家人赌，就是在外面赌。因为我心里特别烦这个行为，所以结婚这30多年来就一直跟他生气。记得刚得法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了赌博场地，他在里面赌，几个孩子在外面玩。我就怨恨道，让你玩，看你儿子掉冰窟里，你该咋办？结果那天孩子真掉进冰窟里了，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改不掉赌博的坏习惯。这些年我也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今年过年时，我突然想明白了，我修炼了，不应该执着别人的执着，我要随其自然，他爱咋地咋地，我不管了。在过年期间，我看他出去时就问他，你回家吃饭吗？他说，回来啊。我问他，你今年怎么不玩了？他说，不玩了，腰疼。听到这些，我心里笑了。原来当你把心放下时，一切也就都变好了。四，联想到法难向内找，我悟到是我们没有做到净师净法。经文前飞天学生张俊阁被中共利用，在美国起诉神韵、飞天和师父，我内心沉痛不已。我们周边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是大法弟子的心不纯净导致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心导致的呢？我认为是大法弟子没有做好净师净法，最终导致这次事件的发生。转法轮书中说，由看不见到将来也会看得见，由看不清会看得清。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在意，比如不珍惜大法书，不重视向内找，对师父的讲法不重视，结果法难从无到有，最后发展到现在这种状况。面对目前的状况，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认真地找一下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净师，真的按照师父讲的法对照自己，听师父的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修自己，头脑中出现一点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念头就灭尽，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如果我们每个弟子都做好了，外面的场自然就连成了一片，那个能量场那么强大，世界自然也就变好了。结语，这两天红银、祝法经常在我脑中出现，我知道是师父点化我，让我把自己悟到向内找的经历告诉给同修们。我们所有人都行动起来，把自己内心都修干净了，加上发正念，那么邪恶自然就全灭了。文章中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起群体绑架案看手机监控的危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6日。在2024年6月初的不到2天的时间里，我市所辖各个县总计已知有40位法轮功学员突遭警察人员强行入室绑架抄家，此次绑架案波及的范围广，时间集中，影响很大。一，绑架案是如何发生的？据悉，该绑架案是由省公安厅通过监控手机，主要是微信的大数据，对他们认为重点的法轮功学员发现与其有电话联系的人，
通过长期的跟踪锁定后，直接下达名单给市公安局，市公安局通过县公安局找当地的派出所调控大量人员，采取多种手段，如在他们认为的重点法轮功学员家楼下及附近租房子，警察每天到那里上下班，近距离监视，在法轮功学员的轿车、电动车上安装磁吸定位仪，安装调试多个摄像头，并采用蹲坑、跟踪、录像、拍照、调看监控，包括私家监控等流氓特务手段，掌握大量信息后，再具体布控实施绑架的。此次绑架案，省巡视组也介入其中。举其中的一个具体案例，有位法轮功学员，这里代称 A， 曾经在1999年迫害之初去北京为大法说公道话而被所谓的记录在册。平时 A 对手机安全非常忽视，一直在使用微信。由于 A 频繁地给另一位法轮功学员 B 打电话，学员 B 没去过北京，是非常普通的学员。省公安厅通过大数据分析， A、B 被重点关注，在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之间只要有通话，在哪里学法，去哪里发正念，和谁联系，到哪个饭店吃饭等等等等，就会被蹲坑的便衣跟踪，过程中所做的事全部被详细的以文字记录、录像、照片等方式留存下来，打电话的暗语都知道是啥意思，因此通过 A、B 的行踪线索，警察进而跟踪了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几乎所有的数据了解的已经非常清晰的情况下，公安局安排各个部门开始抓人。由于绑架案安排在同一天，室内警力明显不足，所以他们调动了各乡镇派出所、乡镇政法部门人员、村委等人员都参与其中，就此一条线索，就有近20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不包括绑架未遂和被骚扰的人数。至今，有法轮功学员家门口被强行安装的摄像头仍没有拆除，有的法轮功学员家还被新安装了摄像头。二，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师父讲法及明慧编辑部通知。手机安全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作为修炼人，其中的含义我们真的清楚吗？我们回顾一下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关于手机安全的相关讲法。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邪党那也在听呢。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弟子明慧编辑部发表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很长时间了，海外仍有学员以各种借口继续使用被中共掌控的软件，我们认为编辑部每一次的提醒和要求都是学员走出人的考验，做不到的学员就是不想离开人的境界。师父，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现在对大法弟子越来越感兴趣的还不只是中共邪党了，我告诉你们，很多国家都在监听你们，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 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2018年6月30日，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明确写着，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政法还没有结束，为了不给中共监听监控提供方便，请所有大法学员和大法弟子都不要再使用微信、腾讯 QQ、 云端服务以及 Skype 等软件，不论你身在中国大陆还是海外其他国家地区，请有关学员不要再传播听信和坚持各种借口，这是为了您自身、同修、大法项目和周围其他人的安全，包括人身安全和信息安全。问问自己，我们照做了吗？我们真的知道注意手机安全也是为众生负责的表现吗？三，同修使用手机存在的问题。前文提到的群体绑架案中，被警察视为重点的法轮功学员几乎全部在使用微信。从现实中看，使用微信的同修确实不少，有的原来卸载过，后来有个什么需要又装上了，有的不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在无所谓中使用着，即使因为工作原因，也要尽量在法上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是图方便，而且认为这么多年也没出什么事，甚至有的同修讲真相时就带着装有微信的手机在身边，理由是担心家人找不到自己。其实不只是微信，同修使用拼多多、抖音、支付宝等的也是大有人在，都存在同样的监听定位问题，只是微信监控更便捷而已。这里还有个问题，记得师父点化过一位同修，梦中他在大街上走，这时自己的手机响了，他拿出手机想接听，这时后面匆匆跑过来两个陌生男子，要看他手机的通讯录，说要跟踪通讯录中的人。同修平时对手机安全还是很注意的，所以他醒来后没懂是什么意思，但后来明白了，他手机曾经安过微信，虽然后来不再使用也不联网，但没有卸载。通过师父点化，他认识到这也不行，就买了个老人机和家人联系了，并在需要的时候卸掉电池。还有的同修认为老人机不会被监控，从而也是很不注意，这是误区。从监控角度讲，老人机与智能手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推荐同修使用老人机是因为它能卸掉电池，需要时可以物理断电，是很安全的做法。还有一种情况，同修可能不知道大数据是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忽视手机安全的。除了上面我们已经了解的情况，还有一种监听容易被忽视，就是公安大数据库中设置了一些敏感词，如果带着手机说话，当你提到这些词汇的时候，大数据就自动监控了，次数多了就可能成为重点。当然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师父保护，不是邪恶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但我们不是因为没有听师父的话主动就范的吗？从这一点来讲，就非常容易被邪恶钻空子，尤其正法到了表面空间时。这里引用明慧网交流文章中同修提到的与手机安全相关的技术要领，手机开不开机都同样可被监听和定位，安全的方法是先取下电池再说话或去要去的地方，普通电话周围声音以及通话时都可被录音，不通话时在邪恶监听中则极易称为桌面上的窃听器。安全的方法是远离有电话的地方说话，或拔掉电话线等等。四，急需警醒。我们都知道2024年年末 海外发生的协党国安部操控海外媒体法律针对大法师父、神韵、大纪元新唐人等项目进行攻击的法难，实际上不止海外，协党公安部针对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也同时在操弄着，比如上面提到的绑架案就是其延伸的部分。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共协党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法轮功的邪恶战略起于2024年的春天。从明慧网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中国大陆各地发生了很多起数十人遭绑架的案例，其中使用的监控手段已经很普遍了。可以说，协党使用手机监控的大数据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成为常态，而我们因为不重视师父的教诲和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在主动配合着。是的，这跟主动配合几乎没有区别。据悉，此次绑架案只是本省公安厅对我市行动的一部分，针对本市还在蓄谋着下一次。根据大数据收集的名单已经完毕，又是几十人。鉴于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责任，鉴于现实的严峻，这里再次提醒同修务必注重手机安全，即刻按照师父的讲法和明慧编辑部的通知严格落实。个人建议，对实在不注意手机安全的非常不理性的同修，我们不能用人心、人念、人情去维护，要予以劝谏，实在不听可以选择远离。以上表达有个人境界的局限，如有不足，恳请同修帮助指正核实。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所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6日。读同修本质上的改变才能破除邪恶一文后感触颇深，身边好多同修就是这样被邪恶迫害甚至失去肉身的。这里我想就我所看到的一些长期处于病业中的同修的情况与大家再做一些交流，这些只是我在我现有层次看到和悟到的，请同修们斟酌以法为师。以家人同修为例，我的家人同修是修炼近30年的老大法弟子，在本地属于有文化、有体面的工作和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在同修中有一定的威望，曾被邪恶当成重点迫害，劳教、抄家、洗脑等各种迫害中，家人同修都没有放弃过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可是近几年来，家人同修却出现了身体病业的假象，期间身边熟悉的同修们都来帮助家人同修学法、发正念、向内找等等，但都收效不大，而且病业不断，这个病业没好，那个病业又来。家人同修加强了练功、发正念、学法，在同修们的提醒下，自己也努力地向内找，但身体病业依然。他的这种状况让身边帮助他的同修们也很迷茫，他自己也很无奈。但身为他身边的亲人同修，我却看到的是另一个他。那个他，严格地说，是用人心与人情在大法中精进，未必就是真修弟子。我悟到，正法修炼是有进程的，在哪一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样的天象，那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可能就得随天象而动。比如说，1999年全面迫害开始之前，那是我们的个人修炼时期，主要是认识法与弘扬法的时期。而1999年迫害开始后，那是一个同修们走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救度众生的时期，是正法修炼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我悟到也分成好多个阶段的。正法的进程在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当中有各种天象的变化，
但唯有一点从来没变过，那就是师父和大法对我们最根本的要求，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尤其是在修炼的后期，我悟到法对我们无条件修自己、找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我看到我的家人同修，虽然在表面的修炼上很精进，在矛盾中他也能找自己，但却不是无条件找自己，而是在人的层次中有条件的找自己，境界在人中用人的心向内找。就如同修文中提到的那样，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修炼，把常人中的高姿态当成了提高心性，而不是说这件事的发生是要去我的哪些心，是要我在哪方面提高，是要我归正哪方面的变异与不纯。在这个矛盾中，我只有无条件的归正，同化大法，我的世界这部分众生才会得救，才会随同我的归正而归正，符合大法进入心语。我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的同化法。其实我们的每一次过关与心性的提高，真的就是关系到我们世界某一层众生的去留啊。往大了说，就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在过关当中，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能过得很好。真修的同修们都能体会到那去人心中剜心透骨的心性摩擦与提高心性后的那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体会。我看到的家人同修在过关当中的那种人心、人情、人念的敷衍，当身体刚出现病业时，用人的忍耐力去硬承受，当然病业就会加重和持续。这个时期作为修炼人，长期不能实修心性，关就会变得更大，甚至就只有上医院。而在接受常人医治的过程中，他对大法的正信也同样会减弱，因为正念在减弱，这个时候他对同修的劝解向内找就更变得排斥，而他自己却更加的加强练功学法发正念。其实此时他的心性在哪儿一目了然，而当他的病业因医治有些好转时，他又不好意思告诉其他同修自己的真实情况，而此时他的病业加上他表现出对大法的无比坚定，又迷惑了法理不清的其他同修。身边的确有好些病业中的同修，老年同修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不能无条件真正向内找，无条件修自己，导致他们长期病业不去，甚至被邪恶迫害，失去宝贵的肉身。这可能与他们长期的党文化不去有极大关系。当磨难来时，他们总是有所保留的向内找，带着某种人的底线来向内找。当向内找触碰到他那人的底线，也就是他的观念时，他立即就不肯再往下深挖了。我悟到这就是人念与神念的区别，其实就是真修与假修的根本区别。无条件向内找，这才是师父告诉我们的，这是我们修炼的法宝。我悟到师父赐予的这法宝，只要我们坚信的用，就能带领我们在走向圆满的道路上一路畅通，无物可阻。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自己也经历了不会修、不会找，从而导致自身病业与其他磨难的发生，说来汗颜。我也是最近几年才真正学会无条件向内找、向内修，才真正从一个幼稚的修炼人逐渐走向一个学会用法来修自己、找自己的大法弟子。身边好些从1999年一起走过来的同修们，特别是老年同修们，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却因各种原因，其中我看到的最大原因就是不能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而长期处于病业中甚至离世的。正法走到今天了，说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 可是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如果我们还是在大法的门外徘徊，没有真正做到实修、真修、精进的修，仅仅是走进大法，而却未能走入大法，那真的是太可悲了。对不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更对不起为我们付出无量心血的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希望大陆同修重视张贴中共式邪教等不干教，作者中国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25日。看了六七月份明慧网刊登的两篇关于类似张贴中共式邪教不干教的交流文章，我和他们都有类似的认识和经历。下面想补充一下贴这些不干教的另一种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我这些年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了解到，很多中国人包括乡下80多岁的老人，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被中共洗脑洗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子孙了，他们还真的认为自己是马列子孙了，真是太可悲了。要不为什么说救度大陆的人太难了？我们贴了20多年的不干胶，除513之外，大部分都是让人记住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之类的。我们发的那些真相资料内容也非常丰富，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我觉得不干胶能起到一种轰动效应，更很少有这么直白的就点出，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是邪教。中共邪教是马列子孙，中国人民是炎黄子孙等等，这些标语太好了，真是直击要害。其实我在五月份就下载了这些不干胶，由于种种顾虑没敢做，后来看了6月5日发表的文章，建议大陆同修多多张贴中共是邪教不干胶后，给我的启发很大，我马上认识到了，由于自身的党文化还没有肃清，是他在阻挡着不让贴，我就试着做了少量的给学法小组的同修们看他们能不能贴，没想到同修们看了这些不干胶都很高兴，说这些不干胶是跟着正法进程来的，应该大面积的张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后来七月份又下来3款类似的不干胶，而且大小都有，我们又认识到这件事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我们从法中认识到解体中共，这也是天象变化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大陆的大法弟子又是主体，我们就应该配合或推动这种天象变化，加速中共解体。明慧网和在明慧网发表内容的同修们很辛苦，而且考虑的也很周到。这次的不干胶有了2合1、4合1、8合1的，我觉得这些不干胶各有各的用处，大的适合于到农村去或到楼道里贴，而这些小不干胶用途可就广了，因为现在城市里大街小巷、各小区、各乡镇探头遍地都是。尺寸大的不干胶多数同修都有顾虑不敢去贴，而这个小不干胶携带方便，走到哪里可贴到哪里，广告牌、各公交站点、树干、公园的各个角落、路边的石墩、石牌等等，只要你用心，哪里都可以随手粘贴，真是太方便，我本人就这么实践过来的。同修们，突破观念，放下人心，赶快行动起来吧，别再蹉跎岁月了。师尊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早就告诫咱们，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愿同修们共同提高，共同精进吧。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古人修忍进谏三则，作者文以明。在《说文解字》中，对忍的注释是能也，而能在《说文解字》里归为雄鼠，能兽兼中，故称贤能，而强壮称能杰也。雄是能者中的杰出者的象征。华夏族的始祖黄帝号有雄，或许并不像表面上看得简单，而在《山海经》中，大禹治水时化为神雄，开山辟地，披荆斩棘，是对雄之贤能、坚忍本性的注解。这些典故为我们演绎出忍中丰厚的内涵与意境。一、苏武牧羊。公元前100年，匈奴是好汉朝，意在重修旧好。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答谢单于。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遇上匈奴内乱，苏武等人被扣了下来，被要求归顺于匈奴。单于先派汉朝降臣用他自己得到的金钱和官位以身说法去游说苏武，都被苏武严辞拒绝。单于就下令把苏武关进地窖，不给他吃喝，想采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就范。当时正值入冬时节，天上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在地窖中忍饥挨饿，渴了就抓一把雪止渴，饿了就扯了一些羊皮片、皮带之类啃着充饥。过了好几天，竟然没有饿死。单于见所有的办法都不能让苏武屈服，就把他流放到北海，现在的贝加尔湖没有人烟的地方放牧，还对他说，等到公羊生了小羊，你再回汉朝吧。苏武被送到了北海，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唯一与他朝夕相伴的就是那根代表大汉朝廷的荆棘。匈奴不给他口粮，他就挖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天气冷了，他就挤在羊群里御寒。单于知道苏武的处境，就派另一个汉朝降臣说服他，苦口婆心，娓娓道来。最后苏武说，我早已做好必死的准备，一定想让我降，那么就请结束今天的欢宴，让我死在你面前。劝降者见苏武赤诚至极，喟然长叹说，唉，真是义士，我们劝他的人真是罪可滔天。说罢泪洒衣襟，告别苏武而去。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天长日久，符节上的毛尾都掉光了。冬去春来，花开花落，19年过去了，苏武胡须和头发已经全白了。汉朝偶然获知苏武的消息，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苏武去时正是壮年，归来已是苍苍老者。回到长安的那一刻，他的手仍紧紧攥着已经磨光了的荆棘。二、唾面自干。唐代武则天时期，娄师德为宰相，他的弟弟娄思隐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之时，娄师德问道，我是宰相，你也担任州牧， 我们家太过荣宠，会招人嫉妒。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娄思颖道，今后即使有人吐我一脸口水，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绝不让你担心。娄师德说道，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人家朝你脸上吐口水，是对你发怒，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会使人家更加发怒，你应该笑着接受，让唾沫不擦自干。这就是唾面自干的来由，比喻受了极度侮辱却不为所动。三，贤明低调。娄师德曾举荐狄仁杰担任宰相，狄仁杰拜相后对此丝毫不知，还多次排挤娄师德，并将娄师德放了外任。武则天察觉此事后问狄仁杰，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道，他担任将领，谨慎守职，是否贤明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吗？狄仁杰道，臣曾与他同僚，但没听说过他知人。武则天道，我用你为宰相，就是娄师德举荐的，看来他确实知人啊。然后拿出当初娄师德举荐的奏章。狄仁杰汗颜直叹，娄公圣德，我被他宽容相待却不知道，我不及他太远了。结语。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不特，复归于无极。圣人处事以固定的道德真理为指南，不被强权名利所迷惑，天然朴素，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也就不会出差错。苏武面临极端的困境，以超长的忍持节守志，不改初心，常德不离。娄师德作为唐朝的宰相名将，气量宽厚，举荐贤能者而不求当事人的回报，常德不特，二者都是后世许多人修忍的境界。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